李娘娘让苏大夫把眼睛给治好了。李娘娘眼睛这一好啊，老太太心里边是十分高兴，接着问包公说，我眼睛好了，何时能给我伸冤呢？包大人说，您的眼睛好了，接下来就是要给您伸冤了。李娘娘说，怎样伸冤呢？包公说，老人家，要给您伸冤，首先得找到证人。有一个最重要的证人，就是我跟您说的南清宫里的狄王妃。可是现在怎么样子能见到这个狄王妃？狄王妃她现在心里边是怎么想的，我们一概不知，就得找一个适当的时机，让您和狄王妃能见一面，然后看一看狄王妃她当时的状况。如果说狄王妃能够认出您来，您把往事跟她一讲，她能帮助您证实，那么您的冤情就可以得伸。如果狄王妃不是这样，我们再另寻别策。李娘娘说，好吧，包拯啊，哀家之事全都拜托于你了。包公说，臣当尽力而为。正说到这儿的功夫，外边吵吵闹闹，范中华回来了。感情李娘娘这眼睛好了，范中华刚知道。为什么？这两天范中华外出了，上哪儿了？打猎去了。他在这府里边待着，一天到晚闲着没事儿啊。因为这包公那天问了他一回，说，中华呀，你倒在东京汴梁城在我这开封府里边待着感觉如何呀？这范中华就说了，还感觉挺好啊。哎，大哥，跟您讲，我到这之后一天一觉仨饱，是吧？没事上后院里跑一跑，要不上树林子里边去看鸟，现在我就觉得呢，腮帮子渐胖，眼睛渐小。这范中华一说这个，包公心想，看来他在这儿待的是非常难受，这不像在这草洲桥当地方啊。在草洲桥当地方的时候，他一天有不少的事情，东奔西走，那么在开封府里边就蹲到府里边养肥膘了。所以包公呢，就安排王朝马汉手下这几个差人，适当的时机领着你们二大人上外边转转。王朝马汉呢，带着范中华上外边打猎去了。你可别说，这趟出外边打猎，这一去时间去的还真不短，去了两三天。没想到在这个时间里边，李娘娘这眼睛好了。今天范中华一回来，打了几个兔子，还有个章子，心里本来就很高兴。进到府里边一听，老娘眼睛好了。这范中华就更高兴了，马上来到后院佛堂，进屋一瞧，妈呀，你眼睛好了。老太太看见范中华了，因为范中华小的时候，那老太太眼睛还没坏呢，看着他长大的。可是范中华长大以后，尤其他眼睛坏了之后，这些年再没看清范中华是什么样啊。今天一见他，中华儿，你回来了。妈，你眼睛能看见我了？看见你了。您瞧瞧我现在老了没有？哎呀，中华呀，你要老喽，为娘又当如何呀？哎，可也是啊，我在您跟前始终是小的啊。哎，您看我跟头些年有什么变化吗？你比头些年更壮实了。嘿妈，您真会说话啊。就像我瞅您一样，我看着您呐，比以前更稳重了。老太太就笑了。母子二人正在这谈话的时候，包公在旁边站着听着，忽然包兴来了。大人，跟您说，南清宫里边的宁总管 要求见您。包公一听，当时就一愣啊。包公心想，我和南清宫是素无往来啊，南清宫里边的宁总管早就听说过，但是这个人我没见过面，今天为什么不速客从天而降啊？我没有邀请他，他怎么要到我这儿来呢？包公说，宁总管现在何处？现在大厅了等候着您，因为他一求见我就把他让进来了，把他让进大厅之后，他说要见您，不知有什么事情，所以我到后边向您禀报。包公说，好吧，我到前边见他。包大人说到这里，跟着包兴就来到自己的待客厅。一路上走着，包公心里边就想，你瞧这个事儿巧不巧，我刚跟娘娘商议着怎么样子能见到狄王妃，怎么样子能进这南清宫，还没等我们想出主意来呢，你看南清宫的人找上门来了。嘿，这事可真是奇怪了。包公来到待客厅，你看看这宁总管在那坐着呢。包公一进来，宁总管站起身来，哎呦，您是包的人？我是南清宫里边的，我姓宁。包公说，是宁总管到此了。不敢当不敢当，请坐请坐。包公也坐下，宁总管也坐下了。包公就问了，宁总管，大驾光临，不知有何见教啊？哎呦，包大人，您可别这么说话，您跟我说话要这么客气，我可受不了。跟您说，您是大人，哎，我不过就是南清宫里边的这么一个内府。内府啊，是宋朝这个宫厅里边内部官员的这么一种统称，这里边呢，它也有级别。这个宁总管应该说是南清宫里边最大的一个内府人员。我呢，这回到这来是受王爷之托，特意来见见包大人。哦，包公说，敢是受八王千岁之托吗？对了，包大人，我跟您说，您现在可不是一般的人了。包公说，我不是一般的人，我是什么人呢？包大人，您现在在朝纲之中是最有名的大臣，满朝文武提起来您的名字都手伸大指啊，别人赞美你算不得什么，就连我们府里边的八王千岁都对你赞不绝口。为什么称赞您呢？就因为您这官做得好，您这个清官，您奉旨出朝，陈州查镇，铡了国舅庞玉，为老百姓伸了冤，朝纲里边都知道了，陈州那边给您送来了万民信经表旗呀。包大人，您知道那经表旗上给您写的什么吗？包公说，这个我倒不知道。您不知道吧？这我知道，经表旗上给您写的是官清如水，心明如镜，执法如山，爱民如子，十六个字儿。这十六个字儿给您概括的太好了。另外那万民信写的那就更多了，举出了很多具体的例子，当然我没看到啊，这些个呀八千岁都看到了。八千岁看完了之后啊，在我们府里边跟狄娘娘，跟我们少王爷，就是六合王啊，跟我们少王爷经常议论您。八千岁老说这样的话，他说，大宋国朝如果说文武百官都能和包拯一样，何愁大宋国朝国不富民不强啊？您看这王爷对您是多高的评价呀。跟您说呀，最近八千岁啊要去趟五台山，到五台山上去降个香，要还个愿。王爷临走的时候呢，跟狄王妃有过这样的话，说这个包拯啊，我们应该跟他要认识认识。 让少王跟他见个面，让他们两个人多有往来。要知道啊，为人在世，居必则邻，交必良友，哀君之君，哀玉是玉。如果让少王跟包拯经常往来，他会在包拯的身上学会很多东西，将来治国安邦都有用处啊。那么王爷留了这么几句话走了，狄王妃呢得把王爷这几句话记在了心上啊，光记在心上不行啊，那得辅助于行动啊。怎么辅助行动呢？这狄王妃就跟我说，他说你呀，先不见有功夫到开封府去一趟，见了那位包拯，你跟他说一说，就是他闲暇之时请他到南清宫里边来坐一坐，跟你们少王爷见个面，互相认识认识。嘿，我说包大人，您可要知道我们八王千岁那是什么脾气呀、啊、那老人家可是有个性的，一般的人想进南清宫那可是难了，没事儿谁敢去呀、啊、有想去的他不让你去呀、啊、可是您这就不去了，王爷临走的时候主动的提出来要请您到南清宫坐一坐，您这是多的面子啊。嗯，包大人，所以今天我特意是给您带这口信来的，请您到南清宫有暇一坐。包公一听，这太好了啊！我正想着跟南清宫要联系联系，和这位狄王妃八千岁能见见，但是我见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是李娘娘跟他们能见面。包公就想，怎么样子能让李娘娘跟这狄王妃见面呢？人家约我过去，我过去没有用啊。包公正在动这个脑子的时候，这宁总管又说了，哎，我说包大人，我告诉你个事儿，这算我给你通个信儿。后天呢，是我们狄王妃的生日，寿诞之日。八千岁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出去上五台山降香还愿呢？因为往常王妃一办寿诞之日的时候，这满朝文武大臣、东京汴梁城乃至连外的州府衙门里的官员都闻信而至啊，往这登门送礼。王爷很看不惯这个事儿，今年呢，王爷已经传旨了，说不管是哪儿的人送寿礼的一律免去，外地的人不接待。说朝纲中的人、大臣们、近臣们跟王爷有来往的要来送寿礼呢，那倒可以。王爷这个意思是啊，别借着送寿礼到这儿来上南清宫找王爷办这个事儿办那个事儿。王爷这个人是非常好静的人，可是对您例外。我今天上您这儿来啊，我们狄王妃都说了，说你问问那包拯有时间吗？有时间的话，在我寿诞之日让他过府一见，怎么样？包大人，您能过去吗？包拯一听，哎呦，这个狄娘娘约我去到府上为她拜寿，这真是赏脸赐冠啊。这样吧，容我思考思考，然后到府上去禀报，如何？宁总管一听，好啊，这好啊，包大人，反正是这个信儿我是给您带到了，您也听清楚了，我也讲明白了，王爷的吩咐我是做了啊。日后呢，您到在了南清宫，要是见了八王或者见了我们少王爷，一定说我跟您讲了这事儿。包公说我明白，好，既然如此，那我就告辞了。这个宁总管说完了话，站起身来告辞了包拯，往外走。包公一直往外送，送到府衙门外，宁总管上轿走了。包公回来之后，包公心想，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，后天就是狄娘娘的生日， 那么在狄娘娘的生日的时候，让李娘娘过府给她祝寿，这不就两个人见了面了吗？啊，她要约我去，那么我就推脱开封府公事繁忙，不能到那里去祝寿，而是让我的老母亲过去给她祝寿，这岂不更好？于是包公回到了后边，来到了佛堂这里，就见到了李娘娘，把这个事情跟她就说了。李娘娘一听说，对呀对呀，后天是狄娘娘的生日啊，狄王妃的生日我到现在还记得呀，因为当年我们两个是不错的，我还清楚的记得当年在他过生日的时候，我曾经送给他一件寿礼，那件寿礼呀，那是寿山福海的玉雕，那块玉有将近3尺长，这个玉是天然美玉，有红色有绿色，红色的就雕刻成寿山，而绿色的就刻成了福海。借助天然而成的颜色，再加上玉匠的巧夺天工，那种雕刻技艺真是一件绝世之宝啊。当时我把这个东西送给他的时候，狄王妃非常的高兴啊，一再的夸赞说，这样的礼太重了，我不敢收纳。我说这算不得什么，可是没想到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后天又是他的生日，我正好过府去见见面，看看他还认不认识我。包公说，是啊，老人家，您过府去，我估算着一种是他一见面认识您，一定要盘问您的来历，您就可以借机以实相告。另一种呢，他可能不认您，即使他看出来您是李娘娘，他也不问您，如果那样的话，你也不要勉强跟他见个面，然后就回来。至于第三种，我想他不会对您加害吧。李娘娘说，不会，狄王妃那个人我知道，他为人谦和老成，绝无有害人之心。包公说，好，要是这样的话，明天我派包兴先把寿礼给他送到，然后跟他打个招呼，就说我不去，由您去，看看他府里边是怎么个意思，同意不同意这样做。好吧，李娘娘点头答应了。包公马上把包兴找过来了，告诉包兴明天上南清宫里边先给狄娘娘把寿礼送过去。说，包大人给这狄娘娘送的什么寿礼呀？4色寿礼，寿桃、寿面、寿酒，还有寿帐。什么寿帐啊？帐子那个帐。包大人给写了一个寿帐，装裱好了，放在了一起送过去了。说，包大人送的这个寿礼是不是太简单了一点啊？说，寿桃、寿面、寿酒，这礼太薄了。是啊，您可别忘了啊，这包公是清官呐，清官就没有那么多钱。说满腰都是钱，家臣万贯，身之万贯，那就不是清官了。清官首先是清廉，没那么多钱。有的号称清官，家里边有的是钱，那叫假清官。那就是说他贪赃枉法的这个路别人不知道，他表面上做出一个清官的样子来，你要是真正的清官，肯定两袖清风，没那么多钱。包公就是仗着自己每月的俸禄银子，能说送出高贵的寿礼吗？包公心想，醉翁之意不在酒，我给你送礼这是一个借口，重要的是老太太过府要跟狄娘娘见面，看看见面之后的结果如何。包兴呢，让一个仆从挑着这4色寿礼就奔南清宫来了。来到南清宫之后， 感情这南秦宫里，尽管说连外送礼的不让来了，就朝当中送礼的也不少。门口拴着马，停着轿，出出进进全是人呐。这包青告诉那个仆从，挑着挑子在后边跟着往里走。门口往里走，干嘛还站牌啊？门口还真是站牌。为什么站牌？这都是提前到这给送寿礼的，先登记。门房里头有一个桌子，桌子后边有一位写账的先生，桌子前边站着三四个差人，这个差人就是登记说送来什么什么什么东西，完了之后把这东西搬到旁边仓库里去先放下，说送什么的，送什么的都有，送古玩的，送玉器的，送现金的。说八千岁不是说这个王爷很清廉吗？干嘛还收这个礼呀？这王爷是很清廉，但是他那个位置太重要了。八千岁就是一再重申，不准来送礼，挡不住。有的是熟人，啊，有的是多少年的交情，为了表示友谊，为了表示亲近，就把重礼给你送来了。你能磨得开往外推吗？好在八王千岁那是大宋朝的二号人物，除了皇上就是八王了，谁也不敢指责八王如何。而主动送礼的这些人呢，也都希望王爷能把这个礼收下，就证明跟他关系不错了，说不定将来有什么事情就能求助于王爷。不同的心态都为了共同一个目的集中到这里来了。这包兴站在后边往前面一瞧，人家送的礼除了拿那个硬木雕刻的小盒装着的，再就是拿着紫檀木的盒装着的，再有的拿红布包着的，都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。包兴觉得他这玩意儿有点太寒酸，但是不管怎么着啊，也得要送啊，送来送去就轮到包兴这儿了。包兴一报说我们是开封府的，送来的礼有寿桃、寿面、寿酒、寿账。写账的这位一抬头，还有别的吗？包兴说没有别的了，就这个啊，先拿回去吧。